你好，欢迎来到冥想与大脑维修艺术线上冥想课程声音栏目，由我 Jade 作为原创作者和声音主播。你可以在禅与宇宙维修艺术公众号找到对应文字内容和关于我们的其他信息，也可以在各大声音平台搜索晚风说找到我们的另一档访谈类播客栏目。我们还发起了线上冥想俱乐部20×12 Club， 通过20人12周的自我学习和相互学习，陪伴与启发你的冥想练习。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禅与宇宙维修艺术，在对话框输入俱乐部，添加管理员微信，期待你的到来。第六讲，随息法，对抗昏沉的技巧。那到目前为止，我们虽然只讲了5节，实际上这些基础方法可以练习几个月到几年的时间。从第6节开始呢，我们会逐渐涉及到更深入更精微的技巧，也就是说你的冥想已经入门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冥想练习和对知识背景知识的理解会产生很大的不同步。我希望每个人其实都能够大概先了解清楚冥想的基础理论和不同阶段会经历的一些不同的历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实际的练习中你会马上达到某种水平或用得上某个技巧。那就比如说我们读完一本书，可能需要1天，理解可能需要几个月，练习起来可能需要几年。那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读一些经典，读《金刚经》这样的经文，你可能觉得你读完的时间很快，但是其实你每一次读都会有不同的体验，那是因为你的人生阅历变多了。在实际的练习中，千万不要急着去使用某种方法。就像在瑜伽里面，如果说你在练身体瑜伽的时候连平板支撑都还做不稳就去练倒立的话，那就会很容易受伤。我们最早介绍的是数息法，这个方法能够在任何时候很快的让人的注意力安定在自己的呼吸上。但数息法有一个缺点，就是我们要用脑子去数数。数字其实是一种抽象思维，那么尤其是对数字不敏感的人可能会觉得说数数是一种负担，因为你要动脑筋嘛。所以当你练习一段时间之后，当你停留在呼吸上的专注时间可以越来越长，比如说我们可以很轻松地数到20而不走神，这个时候就开始可以开始尝试另外一种呼吸的方法，叫做随息法。随就是跟随的随， following your breath。 那首先让我们换一个角度去认识一下呼吸。实际上如果我们的人生只有一次呼吸的话，那么其实吸气就是生，呼气就是死。一生一死在我们短暂的一生中其实已经上演了无数遍。那生和死呢，并不是两条方向相反的直线，而是一个圆。真正的呼吸包含着这样几个分解动作：吸气的开始，吸气的进行，吸气的结束，停顿，呼气的开始，呼气的进行，呼气的结束，停顿。你会发现说，如果你刻意的在呼吸中去寻找这几个标志性的断点，那么最容易找到的是吸气的起点和呼气的起点，它们是最清晰的。吸气和呼气的结束呢，就更难一点。而停顿的这个中间的空拍，也就是没有呼吸的短暂的这么一点时间，是最难被观察到的。除了因为时间很短，还因为它最不受大脑控制。更仔细的观察，你还可以发现更多的细节。比如说在停顿的时候，吸气和呼气的转折点会有一个像小马达一样的起点，把吸气变成呼气，呼气变成吸气，就像汽车的发动机一样。 而这个特殊的点甚至也可以作为冥想的专门观察对象。我自己在尼泊尔深度冥想的时候也有体会到，其实到最后你的呼吸可以被分解成非常非常多的步骤，就算是一个吸气的进行或者一个呼气的进行，其实也蕴含着很多的步骤，甚至你可以把它们都分解开来。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圆圈连起来的话，这个其实就是随息法。我们可以把数数暂时放下，而是被动的观察呼吸的每个步骤，而不给他们标记上任何的数字。我们可以观察到吸气是如何开始、如何进行、如何结束的，呼气是如何开始、如何进行、如何结束的，它们中间的停顿空拍又是怎么样的。那你还可能会发现到每一次的吸气和每一次的呼气都跟上一次有很大的不同，吸气和呼气之间的时间和感觉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最开始我们把标记的过程简化为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就这样两个简单的标签，吸气和呼气。如果你使用的是关注腹部的方法，也可以，你的标签是升起回落升起回落，所以也是简单的，两个在内心中打标记，升起和回落。那随息法和数息法相比看起来简单了不少，因为不用再数数了，但其实实践起来是更难的。首先呢，因为标签变简单了，大脑会更快的适应这个任务而放松下来。比如说大脑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好简单，就只不过是吸气和呼气，升起和回落嘛。但是这个时候走神的机会就在大脑放松警惕的时候来了。随着走神更加频繁，大脑会更容易不耐烦疲惫，更难坚持长时间在呼吸上的专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数数其实是一种大脑的挑战，反而容易帮助你把注意力一直放在呼吸上。大脑会主动寻找，那如果说你放松警惕的话，大脑就会主动寻找新的刺激、新的意义、新的智力挑战。比如说跟随你的某个念头。其次，虽然我们只标记了吸气和升起或者升起，但是实际上我们之前刚才有举例子说，吸气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着的过程。你吸气的时间要远远大于你在内心标记的时间。虽然我们在重复简单的打标签，但实际上大脑需要对整个呼吸的过程保持强烈的好奇心或观察欲，才能持续你的注意力。如果没有练习过随息法，你的大脑由于没有在这种模式下经过训练，所以对一切都会感到特别陌生。但是别担心，经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对每一次吸气或升起、呼气或回落都十分熟悉，呼吸也会越来越自然，不受到内心标记的影响。逐渐的，你会在下一阶段开始观察到越来越多的关于呼吸的细节，并且越来越不受标记的局限。你会注意到呼或吸的长短、力量、腹部气压的压力、腹部的形状、内部肌肉的柔软或者僵硬、停顿时间的长短。你会观察到每一次呼吸都不同于上一次，有时候变得急促，有时候变得微弱。你会注意到每一个呼吸的开始、进行和结束都产生了一连串的身体变化，甚至是分段的、不连续的。最终你会淡化脑中的标记，只是自然的、全神贯注的把注意力稳稳锚定在呼吸的每一个细节变化上，像一帧一帧动画一样。即使你走神了，呼吸也仍然在你的边缘觉知中，并且特别容易拉回来。不过这个过程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可能需要几个月，也可能需要几年。现在再回头想想，你观察的是一个叫呼吸的绝对存在的实物吗？并不是的，你观察的仅仅是与呼吸相关的身体感官变化， 比如气压、肌肉收缩和扩张、冷热、鼻吸的声音、吸满想呼的感觉、呼进想吸的感觉等等。如果没有变化，你就注意不到任何东西，所以呼吸永远是主观的、无常的、相对的。不过稳稳地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只是众多挑战中的一个而已。那在上一讲中，我们初步讲了如何对抗走神。在整个冥想的旅途中，除了散乱的内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monkey mind， 还有一个同等重量级的障碍，那就是昏沉 drowsiness。随着我们从数息法过渡到随息法，向内观察的细节进一步增多，时间进一步加长，昏沉出现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次数会越来越多。这就有点像催眠术会首先让你盯住一个移动的东西，或者让你集中注意力到同一个声音上，注意力越集中越单一就越容易睡着。那冥想也是一样的，有很多初学者或者深度冥想者最常问的问题就是，我怎么避免睡着？打盹怎么办呢？首先一个最重要的建议是一定要保持充足的睡眠，因为人不是神仙，冥想和工作生活是一样的，你要保证还算过得去的效率，就必须先休息好。所以冥想也是检查你最近睡眠是否充足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如果你开始冥想不久就有强烈的困意袭来，坐姿端正但是却不断的打盹儿，再强烈的意图 intention 也拉不回你大脑想要睡觉的欲望，一次一次的开始做梦，那这个时候你还是乖乖的去补觉吧。其次，一个实用的建议是尽量在早上而不是晚上冥想，尤其是酒足饭饱洗完热水澡之后，你就会更容易睡着。关于时间安排和习惯养成，我们在之后也会专门讲到。那么如果只是在冥想中偶尔的昏沉和打盹呢？我们当然不希望它成为你逃避练习的借口，比如说一睡着你就说啊，那我要去睡觉了。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多次打盹，开始做梦而不是走神儿，有点像半梦半醒但是又不断被拽回来的那种状态，那么首先你要让自己先回到清醒的精神状态中。你可以第一种方法强调几个深吸气，就是强调你的吸气，让吸气变长，呼气比较短。这样的话把氧气留在肺部，屏住呼吸一段时间，最后突然强烈的从双唇中间放开呼吸，想象是海啸冲出堤坝的那种强烈，就是深吸气把你的气留在你的肺部屏气，最后再强烈的从你的双唇中呼气。第二种方法，双手握拳，全身的肌肉都非常的收紧，并且保持一段时间，直到你感觉身体已经开始微微颤抖了，你就突然放松，这样重复几次。第三种方法呢，就是你可以睁开眼睛冥想，或者是站着冥想，或者是练习我们之前提到的走路冥想。第四种，如果以上都不起作用，那你就站起来去用冷水洗脸，洗完脸再回来坐下继续练习。所以你是选择去补充睡眠，还是去选择把自己醒神儿醒回来，这其实是你个人的选择。那比如说在寺庙里面的那些修行的僧人，他们肯定就会选择用尽一切办法让自己醒过来，但是普通人不用对自己这么的严酷，所以内心的平衡只有你自己知道。总之，利用外界刺激重新让我们的身体和大脑警觉起来，因为昏沉的来源是我们屏蔽了太多的外在刺激，过多的向内看。你可能会发现，哎，我用了一种方法醒过来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昏沉感又回来了，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所以你需要重复尝试，直到你能够保持至少几分钟的连续清醒。 当身体回到清醒的基础状态呢，昏沉有可能会回来，也可能不会，你不要对它有什么期待。那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在特别累特别困的时候，我的冥想大概比如说20分钟的时候就开始非常非常困，可能中间我又用了10分钟到20分钟一直在跟它战斗，可能最后的20分钟我就突然就不困了，就好像饿过劲儿了，或者睡饿过劲儿了那种感觉，也是困过劲儿了。但是有时候也是一直都拉不回来，这都是很有可能的，不要对它有任何的期待，任何事物都只是在不断变化的。那除了这些把自己从极端状态拉回到稳定状态的这些比较确定的方法之外呢，我们还需要在冥想过程中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技巧。第一个是永远不要在关注呼吸的时候屏蔽外在刺激。那这个外在刺激就包括比如说声音、光线、环境变化、环境变化引起的身体感受变化等等。你不仅应该欢迎他们来到你的边缘觉知，还可以每隔几轮呼吸就去主动观察他们的存在。比如说你可以每隔几轮呼吸就开始观想一下自己的身体与大地的接触啊，身体的坐姿啊，周围环境有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呀。那如果这个过程中有任何外在刺激从边缘觉知的分散干扰 scattered distraction 变成了主要注意力中的重点干扰 gross distraction， 那么你就有耐心的实践我们之前说的，让它来，认识到它，让它走，再回到呼吸上。那关于这一点，我们之后还会更专门的讲到。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可以观察昏沉作为一种普通的大脑状态。那冥想的目的是去观察事物本来的样子，它本来就没有好也没有坏，不要有分别心。昏沉、想打盹、注意力涣散、精神懈怠，那都只是大脑正常状态中的一种而已。在用以上方法回到能够冥想的状态时，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观察昏沉本身。你试图从第三者的角度去有好奇心的检查，我现在很想睡，很想休息，这个只是一个大脑运算处理之后发送给我们的抽象信号。那我现在很想睡，很想休息，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感觉呢？我的大脑、身体此刻真实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到底什么是昏沉？持续的观察，它会改变，会消失，甚至有可能变得会特别精神，这都不一定。所以之前我的一个冥想老师，我在看他去回答别的同学关于睡觉这个问题的就提问的时候，他一直从头到尾只有一个答案，就是想睡觉也是一种你可以观察的对象啊，持续的观察它。那再进一步，当你比如说观察了几次昏沉这种大脑状态和它的变化之后，你可以越来越早地观察到昏沉出现的早期迹象，比如说眼皮变得沉重啊，然后大脑好像放松了，注意力的对象从清晰变得模糊，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果断的不迟疑的把注意力马上转移到昏沉这种大脑状态上，观察这种状态一直从出现到消失的整个变化过程。这样的话，昏沉反而成了你训练注意力和了解自己的一个工具，你终将战胜它，因为没有什么是不变的不消失的，这个和我们之前说疼痛一样，不管是身体还是大脑，都只是不断地从一种状态变化到另一种状态而已。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去观察这种变化，而不是一定要全神贯注地一直只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那今天的冥想练习，我们就来练习一下随息法和对呼吸的关注。第一步，四步准备法，把注意力集中到当下，再到当下的身体感受，再到与呼吸有关的身体感受，最后到腹部，通过腹部的升起和回落，感受呼吸的一进一出。第二步，跟随呼吸， 被动地观察每一轮吸气或升起，呼气或回落的整个过程，就像认识一个新朋友一样的认识他们，在内心标记吸气、呼气、吸气、呼气，或者升起、回落、升起、回落，一次往复。如果发现自己走神了，给此刻注意力的对象打一个小小的标签，然后回到呼吸上，练习上节课讲的对抗走神的技巧。那如果发现自己昏沉了，就练习这节课讲到的方法，先去调整回可以冥想的清醒一些的状态。当你的注意力回到呼吸之后，不要屏蔽任何的外在刺激，尽量让他们停留在你的边缘觉知。如果昏沉的迹象再次出现，尽早的识别它，并且观察昏沉从出现到消失的整个过程，把这种大脑状态当作你观察的主要对象。那冥想结束之后，你也可以用口袋冥想这个小程序把这次的新鲜体验记录下来，欢迎与我们分享。那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